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9月13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马克龙同普京通话，聚焦乌克兰核电站安全。因军援乌克兰武器存量大减，西方动员军火商增产。美强化生物制造战略能力，针对中国。路透社指，美扩大禁止14纳米以下半导体设备出口中国。堵塞解除，美西港口等待靠港船只，由100艘锐减至10艘。以色列话，美11月中期选举前，伊朗核协议难成。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通话，讨论乌克兰核电站的安全局势和对整个欧洲安全的威胁。不过，由双方各自发表的新闻稿显示，双方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风险起因方面讲法完全不同。法国爱丽社工在一份声明中说，俄罗斯军队占领这座核电站才是风险的主因。马克龙总统已经要求俄罗斯由扎波罗热核电站撤出所有武器，并且遵守国际原子能总署建议，以确保电厂的安全。而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就在一则新闻稿说，俄罗斯方面提醒法国方面注意到乌克兰军队经常对核电厂设施，包括核废料储存设施实施的攻击，有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俄罗斯呼吁就这个问题给国际原子能机构能够参与非政治化的互动。而上星期五，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罗格西已经再次呼吁在扎波罗热周边设置核安全保护区，并且紧急呼吁立即停止整个区域的所有炮弹攻击。目前拜登政府正在动员国内的军火制造商增加产量，以补足过去六个月来援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而大幅减少的武器储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日前已经宣布，盟国军备高级主管将会安排会面，以定供应乌克兰并且重建本身武器储备的计划。奥斯汀上星期在德国兰斯坦空军基地的乌克兰防务联系小组会议上表示，我们将会讨论我们的国防工业和技术基础能够怎样帮乌克兰未来的部队配备他们需要的最好武力。而国防部主管武器采购的次长拉普兰邓亦都说，这场会议将会在9月2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解决供应链问题，并且提升美军系统的互用性和互换性。此外，五角大楼已经向乌克兰供应了大约80万发155毫米的炮弹，但是这种炮弹只有宾夕凡尼亚州的通用动力公司才能够生产，每个月的产量只是大约14000发。据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总统正在准备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帮助扩大美国的生物制造业，加强对中国的竞争。据悉，该草案将会制定一项支持国内制造业的战略，利用生物系统来创造一系列产品和材料，由新药和人体组织到生物燃料以及食物等范畴。但是目前行政命令的细节还未公开。由于目前的 COVID-19 大流行促进了制定一份清晰产业战略的迫切性，除了医疗保健之外，美国还将会致力推动农业、能源和其他行业的生物制造。知情人士说，该命令将会要求美国 应该怎样培养一支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制造生物基础产品和材料。目前美国拥有全球最强大的生物技术产业，虽然在研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就仍然准许高科技生产商转移到国外。因此美国国家安全和情报官员亦都特别担心，是否对中国先进生物制造基础设施过于依赖。根据路透社引述多名知情人士表示，拜登政府打算在下个月扩大一项半导体出口限制，针对的是美国向中国出口用于人工智能和晶圆制造工具的半导体。根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说，商务部在今年较早时候曾经致函给三家美国公司，包括科磊、科林研发和应用材料，现在打算以信件内容的限制作为基础公布的新规则。三间公司都已经公开证实收到商务部的信件。在信里面，商务部禁止他们向生产14纳米以下先进半导体的中国工厂出口晶圆制造设备，除非卖方取得商务部的许可。上个月商务部亦都致函比辉达和超微公司，信里面亦都列出这些规定，指两间公司要停止向中国输出多种人工智能的运算晶圆。其中一些消息人士表示，这些规定可能包括针对中共的额外行动，而这类政府通知令商务部可以绕过冗长的法律制定流程来迅速实施管控，但是只会适用于收到信件的公司。据日经亚洲近日指出，起因由于疫情传播，由2020年底开始的美西港口堵塞潮目前已经有所缓和。由野村综合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在洛杉矶、长滩港近海等待的货船数量已经由1月份的100多艘下降到目前不够10艘。与此同时，运费亦都急速下调。9月的第一个星期，由上海到美西的货柜运输成本是3959美元。比前一个星期下跌了 23%， 创下2009年有纪录以来最大的跌幅。报道警告，疫情大流行期间，航运市场蓬勃发展，海运托运人订购大量的新船。据英国知名航运研究咨询公司克拉克森的数据，2021年货柜船新订单比前一年增长 4.2 倍，创下14年来的最高纪录。由于这些船要到2023年或者更迟才能够完工，如果在大量船只投入服务之际需求就已经下降，那航运景气的衰退可能会卷土重来。在欧洲参与核谈判的各方对伊朗当局的谈判表示失望之后，以色列官员指出，他们不预期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西方能够同伊朗达成新的核子协议。以色列先前一直支持时任美国总统川普单方面退出2015年各方达成的伊朗核协议，认为该协议功能有限。现在以色列持续相同的立场，反对现任总统拜登寻求挽回伊朗核协议的行动，而伊朗目前将挽回核协议和终止联合国监督单位持续调查在当地三个核设施的铀浓缩挂钩，令英国、法国和德国在上星期六都极度怀疑伊朗究竟要做什么。以色列总理拉皮德星期日在内阁会议简报的时候感谢欧洲能够将说话讲得直白。一些以色列评论员认为，官员相关的谈话是预见美国总统拜登不愿意在距离选举太近的时候和伊朗达成核协议，以免被对手大做文章。以色列虽然并非是维也纳会谈的当事一方，但是对伊朗的发展就深感忧虑，并且直言只要外交途径行不通那阵，就会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乌克兰大反攻，英国防部说俄军可能撤出哈尔科夫。俄军不甘心，哈尔科夫发电厂遇袭。中共二十大前坚持清零防疫，北京传媒大学500多人被转移隔离。 加州农地保护法案再次引发对中国购买美国农地的审视。财政部长耶伦表示，美国正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食品价格涨不停，全国际货币基金将扩大紧急援助。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英国国防部12号表示，俄罗斯可能已经下令军队撤出乌克兰东北部奥斯科尔河以西的哈尔科夫州。路透社报道，英国国防部在定期情报更新中表示，乌克兰收复的失土面积至少是伦敦都会区的两倍那么大。英方在推文中说，乌克兰迅速取得成功，对俄罗斯整体作战计划产生重大影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证实，乌军已经在大规模反攻行动中成功地从俄罗斯手中夺回乌东战略城市伊久姆。有消息指出，乌克兰军队在乌东城市伊久姆的议会大楼挂起乌克兰的国旗，证明这个城市已经被收复。德国国防部长布雷德11号在美国新闻网站政客欧洲版的访问中表示，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亦是在度捍卫欧洲的安全，承诺继续提供乌国军援，无论要使几多时间。另外他亦提到，乌军近来取得的战果可望加速这一场战争的终止。乌克兰武装部队近期在哈尔科夫州一带收复大片失地，俄罗斯军队防线不断后撤。地方官员表示，乌军在哈尔科夫州至少收复了40个聚落。不过俄军在放弃哈尔科夫占领区的同时，亦对当地火力发电厂发动攻击，引发大火。乌克兰官员表示，俄军今次报复性攻击的目标包括哈尔科夫的供水设施和一座火力发电厂，造成多地大规模停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批评俄军，强调发电厂并没有军事设施，俄军的目标是要剥夺人们的光和热。停电范围包括哈尔科夫和顿内茨克全境停电，扎波罗热、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苏梅部分区域停电。哈尔科夫市长切列霍夫亦认同俄军此举是为了报复，特别是俄军妒忌乌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取得的成功。切列霍夫表示，市区内很多地区在火力发电厂被攻击都失去电力，供水设施亦受到攻击的影响。中共的二十大会在10月16号在北京举行。近日北京出现群聚疫情，涉及三间学校，其中中国传媒大学将500几名师生员工上个礼拜五晚开始被转移至隔离中心进行集中隔离。据美联社9月11号报道，截至上个礼拜，中国各地大约6500万人处于封城或其他严厉的封控底下。面对 Omicron 变异成传染性极强但毒性类似流感的情况底下，中共仍然坚持严厉的清零政策，引发被隔离者的不满。很多人在网上发泄不满，甚至和小区的大白人员发生对峙。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继续重击中国的经济，影响电子和其他产品的全球供应链。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上海从今年4月开始的长达两个月的封城更是重创经济，促使外来劳工和外籍商人逃离上海。中国今个礼拜将公布经济数据，分析人士将分析中国各地严厉的防疫措施如何影响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活动。除了封城之外，很多地方几乎每日强制核酸检测、限制旅行、关闭公众场所等等。加州议会最近通过一部禁止外国政府购买该州农业用地的法案。美国之音10号报道，这个消息再次在全美各地引发了美国是否应该禁止不友好国家实体投资美国农业用地的讨论。 支持者认为保护农地不被敌对国家实体掌控，事关美国粮食安全和国家安全。反对者就指出，美国应该加强监管而非一概论之。除了加州之外，美国现在只有六个州有法律禁止外国人拥有耕地。这六个州分别是爱荷华州、夏威夷州、明尼苏达州、密西西比州、北达科他州和奥克拉荷马州。今年七月，一家中资企业在北达科他州兴建一座粟米加工厂的投资项目，引发了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在联邦层级，美国国会目前至少有两部禁止中国公民和实体拥有或租赁包括农田在内的美国农业资产的法案在讨论之中。但美国目前还未有规范外国个人和实体持有美国农地的全国性法律。目前还未有关于美国农业用地所有权的联邦法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1号表示，美国正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因为对抗通货膨胀可能导致国内经济成长放缓，但仍然有机会避免严重衰退。耶伦说，通胀太高了，我们必须将它降下来。耶伦说给 CNN 知，美联储为了应对通胀收紧货币政策，引发经济衰退风险。他说，这个肯定是我们正在监控的风险，但我们有强劲的劳动力市场，我认为保持这种状态是有可能的。美联储寻求适度降温经济成长，压低通胀，同时不至于造成衰退的所谓软着陆，令到通胀回落到 2% 的区间。耶伦说，我相信有办法可以实现这个目标。长远来看，如果通胀没有获得控制，我们就不可能会有强劲的劳动力市场。虽然美国2022年前两季的国内生产毛额出现萎缩，符合衰退的典型定义，但耶伦再次强调情况并非是这样。他强调说，我们并未陷入衰退，劳动力市场异常强劲，每个在找工作的人几乎都有两个职缺可供选择。路透社引述几名消息人士的讲法报道，国际货币基金正在设法提供紧急资金给那些因为战争导致食品价格飙升的国家，并将在今日的执行董事会会议中讨论相关措施。这项计划首度被媒体披露，将在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俄罗斯在2月底入侵乌克兰，导致全球粮食价格上升。消息人士说，这项计划将令到国际货币基金得以兜过普通资助计划所需要的条件，帮助乌克兰和其他因为战争而受重创的国家。但相关措施的规模和范围都还未确定。工作人员近来一直在讨论这项计划，预料在国际货币基金10月召开年度会议之前会举行正式表决。消息人士说，如果计划顺利通过，将暂时提高现有上限，给所有成员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的快速融资工具和低收入国家适用的快速信贷工具之下，额外借入最多 50% 的配额。
大家好，我是芬妮。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紧张，压力让中共官员脑洞大开，想出各种割韭菜的奇招来减少开支增加收入，引发热议。9月9号，兰州公交集团多个月未发工资，却要员工贷款给自己发薪酬的网络文章引发广泛关注。具体做法是由兰州公交集团和兰州农商行合作，特别推出了一种专项贷款，员工可以向兰州农商行申请贷款用于给自己发放工资，然后由兰州公交集团提供担保并负责还本金比利息。兰州公交集团对媒体承认确有其事，因为从6月份到9月份兰州公交集团已经发不出工资，但员工担心万一未来公交集团没钱还了， 到最后有可能是工资无法正常拿到，还要额外给银行支付一笔不少的利息。对于兰州公交集团临出的这个奇招，网友质疑兰州公交集团应该有财政补贴，这样的财政补贴为什么连最基本工资都发不出呢？公交是公共事业，应该由政府兜底。亦有好多网友表示觉得几心酸的，最近两年发不出工资的点只是兰州公交集团。不单止是兰州，其他地方政府的奇招亦层出不穷。大陆媒体八月报道，四川乐山大佛景区要拍卖30年经营权，景区观光游览车和景区摊点经营权整体转让起底价17亿元。这条新闻下面最热门的跟帖话，古迹应该免费对公众开放，因为是古人留下来的遗产，不属于个人或者团体，30年太耐，万一做好了反悔点办？今年7月，四川南充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廊中分网上的一则拍卖公告亦引发外界关注。这次拍卖的是廊中市175家事业行政单位食堂的30年特许经营权，起拍价是1亿8千万，竞买保证金2万，但之后当地政府停止了拍卖。网友评论说，拍卖特许经营权取代了土地出让金，因为地实在卖不出去了。亦有讽刺说，政府卖办公楼估计还能够撑一段时间。中共长期的清零政策加上房地产市场低迷，导致地方政府财政紧张，各地政府使出各种招数试图创收并减少开支，除了对公务员减薪、追回奖金，多地的花式罚款亦屡见不鲜，近期罚款冇收入明显增长。有评论说，中国现在的状况和日本当年经济泡沫破裂以及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极为相似，但不同之处在于，当时的日本和美国都没有好像中共现在这样遇到全球的围堵。在这种情况下，不知道中共官员的脑门要开到几大才有可能应付危机。中国经济的美好假象正在被督破。美国智库研究员表示，外界对中共经济政策制定者一直有种虚幻的羡慕之情，但事实上国王没有穿衣服。市场观察网站10号刊文，从中国增长奇迹的结束、房地产泡沫以及清零政策等多个角度介绍了中国经济存在的严重问题。报道说，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欧洲经济受到重创，但中国似乎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一度进入令人羡慕的快速增长时期，但是浮华背后隐藏的是危机，到现在那条路已经走到头，北京没办法再封道路、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进行有效的投资。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亚洲经济专家杰吕米·马克说，西方对中国政策制定者的超级能力一直有某种羡慕之情，但其实国王没着心。他说，政治优先事项是理解中国共产党所作决定的核心，在经济政策制定中，政治已经优先于其他考虑。就连曾经是中国经济乐观派的大佬、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史蒂芬罗奇亦说，他对中国经济陷入了深刻怀疑，我最大的错误是将习近平思想的后果设置到最低。目前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接近破灭，北京最近宣布向有问题的开发商提供290亿美元的贷款，但是这个规模可能不足以解决问题。美国智库 Macropolo 负责中国经济研究的宋厚泽表示，中共当局处于一个两难境地，因为他们既想稳定房地产行业，又不想发出这样的信号。如果私企承受风险太大，政府会进行救助。他说，当局目前的刺激计划只是想要蒙混过关。大西洋理事会亚洲安全倡议的高级研究员德克斯特罗伯茨撰文说， 只要中国消费者因清零政策担心他们被锁在家中，同时看着他们的房屋一直贬值，他们就会继续坐在那里不要消费。中国另一个不利因素是严苛的清零政策，不确定地出现对主要城市的封城，停止绝大多数的生产活动，将居民封闭在家中，频繁接受核酸测试。罗伯茨说，可以肯定住在封城区域的人都没有心情洗钱，即使他们有机会出门去消费。华尔街日报八月的社论文章说，中国经济的现状是中共高层政策造成的后果，在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下，不可预测的大面积封锁继续席卷全国各地，导致消费者信心和生产活动出现波动。此外，中共侵蚀香港民主以及在新疆的种族灭绝政策令国际社会不齿。皮尤同欧亚集团最近的民意调查都显示，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共持负面睇法。从印度到尼日利亚和巴西等国的受访者都表示，他们更喜欢美国扮演领导超级大国的角色，而不是中共治下的中国。中共二十大前，各地以疫情为由纷纷加码封控，一些影片显示有些地区民众情绪激动，就来被逼封了。十日凌晨，深圳福田村两到三万名的居民集体抗议封锁，要求解封。网友上传的一些影片显示，防疫清零、密集检测核酸的做法，真是将一些人要逼癫了。一张图片显示，一位居民在大门口贴上纸条，写着恳请不要敲门跪谢，屋主不做核酸，精神崩溃。公司倒闭，家庭破裂严重，严重失眠，濒临抑郁。还有小区打出大字的横幅，我要吃饭。影片显示，一名女孩手揞住核酸采样窗口，不被居民做核酸。9月10号凌晨，贵州贵阳一名志愿者负责人透露，他们小区已经好几日没物资了，希望能够分一些给他们，由于情绪激动，当场下跪痛哭。另外，深圳福田村数万民众忍受不到当局无休止封控，9月10号凌晨走上街头要求解封。一名福田村居民告诉大纪元知，抗议地点在福田村，大约有二三万人。他说，福田区发布的公告是隔离到9号夜晚解封，到凌晨之前我就在那里等，等到时间没解封，各个方区各个卡口，所有人都开始抗议，抗议活动大约维持一个几钟头，从昨日深夜12点左右抗议到今日凌晨1点几。最后来了1200名特警，还有着住迷彩服的民兵、社区联防队、最后武警部队来福田村，然后所有人都回到自己的住所，无解封。他说给记者知，今年2022年从年头到而家被封的次数太多了，我们受不到了，民众积怨太深了。有些民众都开始怀疑，这个疫情是不是这些做防疫工作或者做防疫公司的人故意搞出来的。他说，卫健委发了通告讲到11号，如果到时候没有新增病例还继续封，估计又要搞抗议。事后当局严控网民发布福田居民抗议消息，在微博上有关福田居民上街抗议要求解封的消息几乎看不到。美国驻港澳领事馆8号曾经向美国公民示警，重新考虑是否在香港国际机场转机。如果在转机期间香港当局认定有染疫的症状，极可能不允许登机，从机场被带走及被送往香港政府隔离设施的风险。公告指出，在香港国际机场转机或离境的旅客会受到香港政府部门检查体温，如果体温高，乘客会被带到医院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如果检测到阳性会被带到政府隔离设施。中央社的报道说，近日在香港机场发生多宗过境旅客被拒绝登机个案，香港政府9号公布，随着海外逐渐解封对新冠疫情的防控措施，10号起经香港机场出境 或经香港过境前往海外或台湾的乘客，无需接受体温检查，但抵港入境及离港出境前往中国或澳门的乘客仍需接受体温检查。有统计显示，六月至八月过境乘客超过185,700人，当中10人出现发烧，其中5人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2022年是全球好多财富大变动的一年，不少亿万富翁身价都下跌，但印度的阿达尼的净资产几乎翻了一倍，一举跃升全球第3富有的人，这个亦是首次有亚洲人进入前3名。据彭博社9月初报道，在最新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榜中，阿达尼在8月底以身价1414亿美元挤上全球第3富人榜，身价亦十分接近第2名的亚马逊老板贝佐斯。报道认为，印度矿业巨头阿达尼财富飙升的部分原因是全球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飙升，使到名胜世界能源指数是今年总回报率近 35.75%。 阿达尼下属的一些公司股价翻了一倍几甚至更多，例如阿达尼全球燃气公司的市盈率超过750倍，而阿达尼企业公司和阿达尼传输公司的估值超过400倍。目前马斯克的特斯拉和贝佐斯的亚马逊公司的市盈率都是100倍，而印度亿万富翁安巴尼的信实工业有限公司的市盈率是28倍。目前阿达尼的公司市场估值和整个商业帝国的影响力，以及他和印度政府之间的关联，正被世界关注和审视。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乌军反攻获重大进展，切断俄军主要补给线，查理斯正式成为英国国王查理斯3世。巴菲特等顶级投资人都在度抛售中国科技股。班农说 FBI 突袭川普35个盟友的住宅。中国著名男星特被封杀，被央视中秋晚会除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乌军反攻获重大进展，切断俄军主要补给线。乌克兰军队反攻在10号取得重大进展，从俄军手中重新夺回乌克兰东北部一个具战略意义的城市大部分地区，切断了东部城市伊久姆附近俄军的主要补给线。伊久姆是俄军前线在乌克兰东北部的主要据点和后勤基地。据大纪元时报报道，乌克兰官员礼拜六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图片显示，乌克兰士兵在富皮扬斯克市政厅前高举着乌克兰国旗。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军事记者说，俄军已经撤退到该市的东部。乌克兰对富皮扬斯克关键基础设施的控制和今个礼拜乌军反攻的成功推进，向西方支持者发出信号，表明美国和欧洲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有效性。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富皮扬斯克是为俄军提供补给的主要铁路城市，位于该市西半部的富皮扬斯克铁路和公路枢纽是连接俄罗斯和占领领土上几千个俄军士兵的最后一条动脉。这些领土代表着俄军在5月和6月取得的大部分战果。乌克兰对公路网的控制威胁到俄罗斯可不可以守住伊久姆。莫斯科曾计划利用这个城市对顿涅茨克的乌军控制部分发动进一步攻击。英国国防部在礼拜六表示，伊久姆正是变得越来越孤立。分析人士说，乌克兰的目标是包围奥斯基尔河以东伊久姆周围的部分俄军。伊久姆很快就会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一名在该市附近作战的乌克兰指挥官说。 乌军利用西方制造的武器，包括高机动多管火箭炮系统，打击俄罗斯的补给线和前线阵地。随着乌克兰向东推进，俄罗斯的抵抗在最近几日已经受挫。俄国防部在星期六说，正是坚守阵地并向乌军反击。如果乌克兰释放的消息得到证实，即使至少占领了富皮扬斯克的一部分，亦可能会令几千个俄罗斯士兵困在前线并被切断供应。乌军最近几日在东部地区夺回大片领土，是自三月挫败俄军对首都基辅的袭击以来取得的最快进展。乌克兰官员发布一连串图像，显示军队扫入之前由俄罗斯控制的城镇，并受到当地居民拥抱。俄军在这些地区已经占领了六个月。在隔夜的视讯讲话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哈尔科夫地区至少有30个定居点摆脱了俄军的控制。我们的军队、情报部门和安全部门正是在多个作战领域开展积极的活动，他们做得很成功。乌克兰的胜利令俄罗斯不单止在战场上处于守势，而且在国内亦对战事宣传更谨慎。俄罗斯电视台精心调整对战争的叙述，保持对入侵的高支持率，特别是在今个周末议会和市政选举投票之前。莫斯科没有对乌克兰最近几日取得的进展作回应。普京礼拜六在国家电视台上唯一露面是宣传克里姆林宫的在线投票系统。查理斯正式成为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据路透社最新报道，英国前威尔斯亲王查理斯已经在圣詹姆士宫举行一项历史性仪式，正式获得王位继承理事会确认，成为英国新国王查理斯三世。英国皇室官员礼拜六宣布，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葬礼将在9月19号星期一隆重举行，而9月19号当日就被定为英国国定假期。查理斯三世在英国时间10号上午10点在伦敦圣詹姆士宫举行仪式上正式登基成为国王，几百个民众获准进入宫廷外庭参与宣告国王职位的传统典礼。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在他作为国家元首的首次讲话中，向已故的妈妈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表达敬意，称她为亲爱的妈妈。今年73岁的查理斯是登基那阵最年长的英国君王，他说他将好像母亲70几年来的鞠躬顺水一样，本着忠敬和爱的精神效力。查理斯9号在举国哀悼之际，在白金汉宫发表电视讲话，我今日向你们所有人重新保证毕生效力。他说伊丽莎白女王的逝世带来无以言表的失落感，他向妈妈表达敬意。在你踏上和我亲爱的已故的爸爸相聚的旅途之际，我只是想说谢谢你，谢谢你的爱和你对我们家庭和你这么多年来一直辛勤效力的各国大家庭的忠贞，愿悠扬的天使歌声伴随你安息。这位新国王说，他将追随妈妈的榜样，就好像女王本人的那种毫不动摇的忠贞一样，我自己如今亦庄严宣誓，在神所赐予我的有生之年，我将捍卫处在我们国家核心的宪法原则。巴菲特等顶级投资人都在抛售中国科技股。外媒披露，近日腾讯76亿美元股票被移仓而遭到大股东减持，而在之前，巴菲特、纳斯帕斯和软银等顶级投资人已经不断在抛售并套现中国科技股。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这个和中国日益严格的监管环境、清零风控和经济挑战带来的不确定性有关。 彭博社在9月8号报道，最新消息显示有价值76亿美元的腾讯股票出现在香港的清算和结算系统中，而这个通常是投资者出售股票的先兆。报道分析，最有可能的卖家是通过荷兰子公司 Process 进行投资的南非媒体集团纳斯帕斯，因为该公司是少数能处理这么大规模交易的投资者之一，而之前已经表态将出售腾讯股份以资助回购。这篇报道说，对于早期投资者来讲，腾讯控股、阿里巴巴和比亚迪是有史以来最赚钱的中国股票投资，但现在大牌投资者正是撤资。报道分析，这个凸显出投资者们对中国大公司未来越来越焦虑，主要原因是中共当局不断加强政府对私营部门的控制，加上严厉的防疫封锁政策导致中国经济步履蹒跚。而在前一个月，日本软银集团称已减持阿里巴巴大量股份。加美财经网报道说，阿里巴巴作为中国电子商务的先驱，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最有价值的公司，但现在软银集团通过出售它股票的远期合约筹集了170几亿美元。与此同时，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撒韦亦在度削减对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的持股。报道说，上述顶级投资者一系列抛售中国科技股的动作，代表着投资者从中国私营企业撤出的惊人转折。该报道还提到，纳斯帕斯子公司 Process 今年6月公布的无限计划，其中就表明该公司将出售腾讯股票以资助回购自己的股票。报道引述新加坡研究企业DZT Research 分析师的话，说腾讯和阿里巴巴等中国科技巨头的增长模式存在一个很大问号，政府的打压带来巨大不确定性。过去两年，阿里巴巴和腾讯的业务都在明显恶化，这两间公司在最近一个季度报告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收入下降。与此同时，阿里巴巴、腾讯和小米等科技领军企业近期亦纷纷裁员。报道认为，科技公司大幅度裁员加剧了中国的就业危机，是导致中国青年失业率高达 20% 的重要原因。阿里巴巴最新提交的文件显示，截至6月的3个月内，公司解雇了9241名员工，之前在今年第一季度已裁减4375个员工。据亨网在10号的报道中亦披露，巴菲特掌控的伯克希尔公司2008年向比亚迪投入2亿3200万美元，买下比亚迪2亿2500万股股票后，14年来从未减持。但伯克希尔在今年8月24号和9月1号相继减持，以约6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约 8% 的比亚迪持股。报道提到，亚特兰蒂斯投资董事长兼投资者 Yang Liu 的观点，他认为未来可能会看到更多投资机构从中国市场上套现的状况。巴菲特抛售比亚迪可能是市场即将大幅调整的警号。Yan Liu 说，有太多不确定性，会在更大程度上降低投资者的信心。班农说， FBI 突袭了川普35个盟友的住宅。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美国前总统川普的高级顾问班农在当地时间9号接受记者柯克的采访时说，在他因刑事欺诈指控被传讯的同一日， FBI 对川普35个盟友的住宅进行突击搜查。班农说，美国执法部门是一个更广泛阴谋的一部分，目的是阻挠美国总统拜登的对手。班农发表上述言论的前一日，他在纽约一个法庭上对欺诈指控表示不认罪。保守派人士还试图将 FBI 形容为政治武器。 FBI 发言人拒绝就班农的言论向新闻周刊发表评论。现年68岁的班农被民主党控制的曼哈顿地区检察官指控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筹款活动中欺诈捐赠者。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召集大陪审团提刑事指控，罪名包括洗钱、共谋、蓄意欺诈等等。中国著名男星特被封杀，被央视中秋晚会除名。中国人气男星李易峰在中秋节落马被官方封杀，最高检察院等多个机关删除所有同他有关的信息。李易峰原定在央视中秋晚会献唱《但愿人长久》，但央视下午临时改动节目单，他亦被除名。综合大陆娱乐自媒体和微博信息，李易峰二号原定在杭州为某品牌站台宣传，结果突然通知取消，令大批粉丝扑空。网传他因为嫖妓被捕，李易峰事后开直播说人在北京，因为疫情原因去不到杭州。网民发现中国最高检察院官方微博删除所有和李易峰有关的信息，即刻躍升熱搜榜首。李易峰曾是法治進校園活動形象大使，拍攝反校園霸凌 MV。 之後中國電視金鷹獎和華鼎獎亦被發現刪除李易峰相關信息，中共學習強國中推薦過李易峰的演出作品亦都找不到。央视之前预告中秋晚会节目表，李易峰原定当晚要亮相独唱《但愿人长久》，但央视新闻 App 下就发布正式节目表，突然更改节目，李易峰被除名。李易峰是人气男星，在微博坐拥超过6000万粉丝，他被官方封杀后，即使被发现多次登入微博，但至今未辟谣说明。面对网民震惊热议，李易峰的一个大粉丝在李易峰超话发文说，大家不要等工作室辟谣了，等不到的。作为踏入半只脚的圈内人，他其实早就知道这件事，只是当时以为摆平。今年35岁的李易峰在2007年参加选秀节目出道，2014年演出古装剧《古剑奇谭》，跃升为一线男星。2018年3月主演年代剧《隐蔽而伟大》，获得多项大奖，人气迈向高峰。至截稿前，中共官方都未通报李易峰被全面封杀的原因。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中共老朋友蔡英习近平宣布改变立场，震慑中共美军捧将海马斯火箭炮留给日本基地，全美日首脑将举行峰会，聚焦台海议题，加强与中俄关系，北韩宣布核战略重大转变， SpaceX 恐联手 iPhone 提供星链卫星服务。大家好，我是芬妮，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随着中共与美国开展的贸易和技术战，以及中俄之间不封顶的伙伴关系，在加上激化台湾的紧张局势，越来越多的曾经被称为中国的老朋友、具有影响力的人物都逐渐开始认清中共意识形态对自由和经济的侵蚀。近期一名华尔街颇具影响力的精英人物公开称自己以前误判了中共和习近平，现在正式宣布改变过去的立场，消息一出引发外界热议。根据大纪元一个月10号报道，前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现任耶鲁大学教授史蒂芬罗奇近日发表专栏文章，称自己最大的错误就是错判了习近平对意识形态的执着，将习思想的影响后果错误地降至最低。罗奇在最新的这篇专栏文章中深刻剖析了 自己对中国经济误判的根源，以及睇衰未来的中国经济走势。根据他的观察，随着中国经济体型的扩大，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中国的经济放缓远不只是一个算术事件就能够解释的，因为背后有三种强大的力量在起作用：经济的结构性转型、对过去行为的矫枉过正，以及在中共治理模式下对意识形态基础的深刻转变。同时，罗其仲指出，如今的中国在习近平思想下开展了新的意识形态运动，包括对充满活力的互联网平台公司的监管打击，和对在线游戏、音乐和教育培训业的相关限制，以及永无止境的清零政策，使得经济增长目标的希望破灭了。此外，罗琦强调话，自己最大的错误是将习近平思想的后果错误地降到最低。随着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可能会迎来习近平前所未有的第三个五年任期。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共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牺牲先是刚刚开始。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未来更多的是关注共产党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强调权力、控制和对经济的意识形态约束。据悉，罗琦一直都是北京当局所宣传中的所谓中国的老朋友，他长期担任大摩在亚洲区的负责人，本身亦是重量级经济学家，更曾一度成为鼓吹投资中国的华尔街代言人。但从去年开始，他改变了过去25年来对中共政府的固有看法。罗琦曾经公开表示，他过去对中国经济是打死不退的乐观主义者，现在却陷入深刻怀疑中共政府锁定龙头产业仲往死里打，这场由国家政权企图掌控企业掠夺性的战争会使人民与企业失去信心。对此，台湾时事评论员谢金河针对罗琦的这种转变评论指出，这一现象代表的是华尔街金融机构重新评价中国投资的重要转折点。近日，美国陆军太平洋地区司令查尔斯·弗林将军表示，即使美日联合训练已经结束，美军可能会将在联训中使用过的多管火箭炮和其他武器装备继续留在位于东中国海边缘的一个日本前线基地。消息一出，引起外界关注。据路透社报道，弗林将军在参访日本琉球群岛中的奄美大岛上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基地时表示，一些装备我们会留在这里，直到下次演习用。他还强调，这个是我们将能力前置部署的一个机会。据报道指出，今年还有两次预定的联训演习，这个意味着这些装备可能留在奄美大岛至少几个月，包括射程可达500公里的两个海马斯火箭弹系统。由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海马斯系统协助与俄罗斯入侵部队作战，乌克兰军队利用这些系统有效打击了远离前线的俄罗斯军事基地、军火库、部队集结地以及指挥中心等目标。报道认为，随着美国因台海局势而与中共政府的紧张关系加剧，华盛顿很可能利用年度联合军演向东亚地区重新部署一些部队，实质是目前最方便和快捷的方式。据悉，2019年启用的奄美基地是日本在其西南诸岛中建造的一系列新基地中的一个。这些基地主要部署反舰及防空导弹系统，希望以此来压制任何来自中共的进攻。报道中提到，这个礼拜五，弗林将军与日本陆上自卫队幕僚长吉田辉寿将军一同前往奄美基地视察。之后，弗林将军在东京与媒体见面时表示，增加美日两国部队一起联合训练演习的规模、长度及复杂性是两国值得的一项投资。弗林将军还表示，外界在欧洲看到的是一场持久的战事，因此可持续性是一个极度重要的战事功能。此外，日本上个月还披露部署射程更远的导弹的计划，作为实质性增加军费开支的一部分，同时亦为与美军的联合军演提供更多的经费。 近日日本披露消息称，有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计划在9月20号前后举行峰会，届时两位领袖都将参加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如果拜登同岸田文雄最终在9月份举行峰会，这个将会是两人自6月在德国出席 G7 领导人峰会以来的首次会面。据日媒共同社报道表示，拜登同岸田文雄的会谈预计会涉及有关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方面的合作，以及进一步讨论日本周边的安全环境，包括中共对台湾增加军事压力和北韩可能的核试验。外界注意到，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初访问台湾之后，中共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活动越演越烈，加剧了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8月28号，美军派两艘军舰穿过台湾海峡，引发中共不满。中共在台湾周边海域的军演亦加剧了日本的担忧。中共军方在实弹演习中发射了十几枚导弹，其中5枚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引发日本强烈谴责。这一事件亦令日本民众更加意识到日本卷入台海冲突的风险升高。作为回应，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陆军8月28号在日本熊本拉开了东方之盾22大型联合军演的序幕。美日电子战部队首次举行反舰作战训练，军演旨在提高两军协调性，以牵制日益具有威胁性的中共。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近日誓言绝不放弃核武，宣布北韩为核武器国家，不能够讨价还价，以及不接受以无核化为前提的谈判。同时，北韩国会通过赋予动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权利的新法。金正恩称该法是为北韩核武划下了一道不可逆转的底线。据北韩国家媒体9月9号报道，金正恩誓言该国永远不会放弃核武器，并表示目前已经通过法律，不可能再就无核化进行谈判。据悉，新法律内容规定了平壤使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来保护自己的权利，显然改变了之前宣称的不会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的立场。此外，这项新法律还禁止与其他国家分享核技术。目前，由于北韩扩大核武器和导弹项目，导致地区局势日益紧张。近几个月来，金正恩对美国及其亚洲盟友发出了越来越多的核冲突挑衅威胁。与此同时，美国越来越担心北韩可能正在准备进行多年来的首次地下核试验。对此，首位位于首尔的北韩研究大学教授杨武仁之处，这项法律表明，在全球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平壤希望加强与中共和俄罗斯的关系。杨武仁说，北韩提到如果对其国家和领导人的攻击迫在眉睫，北韩可能会使用核武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北韩声称核武器是最后的防御手段。针对北韩这一重大改变，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9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深切关注北韩的新法律，因为该法律规定北韩有权使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来保卫自己。杜加里克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平壤恢复与主要各方的会谈，以实现可持续的和平以及朝鲜半岛完全和可核拆的无核化。至于中共对此反应，在9月9号举行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回应记者相关问题时表示，已经注意到这个消息，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近日有消息称，市场传闻已久的卫星通讯功能有望在 iPhone 14系列当中实现。苹果公司推出利用卫星的 SOS 紧急服务，让天线直接连接到卫星，能够在行动网络或 WiFi 覆盖范围之外传送信息给紧急服务单位。对此，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表示，已经同苹果公司进行了深入对话，希望透过星链卫星的宽频服务为 iPhone 14系列提供紧急通讯功能。 对此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表示，这个意味着你的手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够零死角通讯。我们亦希望与其他世界地区的伙伴合作，真正将它当作一项功能，在任何的地方启用。根据苹果的讲法，目前卫星通讯服务只在美国和加拿大地区提供，将免费使用两年，未来几个月内会推广到其他市场。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